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到了，你是从哪里得知耶稣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同时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是从神圣的福音中得知。这福音是上帝首先在伊甸园里亲自启示，后来经由众圣族长和众先知宣告，并由律法中所论及的献祭和其他礼仪来预表，最后借着他的独生子成就的。那这个问题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中保真上帝就是真人，是从我们的圣经中福音中神借着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借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
这个答案就是不是的，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会得救。
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我还问了我小儿子。他说是啊，亚当犯罪了，我们众人都跟着犯罪了，罪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都灭亡了，所以我们要信耶稣啊。那信了耶稣不就得救吗？
对呀。
紧接着我又问他，我说是不是耶稣基督来了所有的人就都得救呢？后来他就说是啊，耶稣基督来了众人就都得救了。我说那你前面怎么回答的呀？他说那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信他，信他的人一定有得救啊。我说你看看，你知道信耶稣得救，那耶稣基督来了，那如果不信的人呢？他想了想说，哦，我明白了啊，那不信的人就不会得救。
他这悟性还好高啊，灵性很美好的小孩子真的小孩子都能懂哈。他好像很快就接受了，当你跟他说信的人得救，那还有不信的人呢，他马上就能明白，原来不信没有真信心的人就没有办法得救呀。
是，
可是小孩子能明白，他就好像还挺欣然的就接受这个答案，还挺开心哈。但是我就在这上面其实卡了很久很久的。
你的那个点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有亚当一个人犯罪，就让这个罪延续了所有，我们很无辜啊，我们就继承了他的罪性，然后还没有办法得救，必须承受死亡的这个惩罚。这部分我可以接受，我也接受起来还算容易，我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就在罪当中，所以神要来救。但我就觉得神这个救恩怎么还有条件呢？要信他才得救，是不是条件呢？应该是无条件的救恩，不是吗？
我们在罗马书中看到，罗马书5:18，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再一听这句经文，包括孟远的疑问，我们会被众人这个词困住。在前面的这句经文里说到亚当使众人都灭亡，这里的众人确实是指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与亚当有血统的关联，就像刚才孟远说的，他犯罪了，我们跟他是有血统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原罪就会在我们身上延续。那后半句这句经文呢，基督使众人都得救，实际上这里的众人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自动得救。虽然神的救恩是为众人预备的，但是只有信的人才真正的能得着。或者说，前面的这句经文里，这个众人指的是所有属血气的人，而后半句经文里说的这个众人是所有属信心的人。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被称为义，我们真的是要借着信心连于基督的。
嗯，其实我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确实是花了很多年，对于我不太能明白的，我可以放下我的疑问，就是单纯的领受。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是靠着这种非常单纯，有点像回归你儿子的那个心一样的。
嗯，
坦白的讲哈，我承认圣经所写的对我来讲是奥秘。
嗯，
救恩是实实在在的救恩，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信，那个人他就怎么都不信呢？那这个不信的人是不是在他最后生命结束的有一天他会信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得承认我这一个个体的人实在有限。
对，其实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在以弗所书的2:8，圣经就告诉过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是，而且啊，我知道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出生带着原罪的时候，其实这个罪性是与神隔绝的，这个隔绝是很厉害的隔绝，到了一个神就是没有办法再看这个世界的地步，因为罪实在是太深。圣经都写旧约，当神在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看着那个时代都后悔造人在地上，才有了洪水之灾，整个人要从挪亚一家八口重新再来一遍。
嗯，
我想罪的影响，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其实是不太能知道这个罪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所以当我们有一天知道这个救恩的时候，如果人对罪哈，真的知道罪孽之深远，我们在这个罪中全世界都被罚，因为神是公义的呀，我们其实都应该毫不犹豫听了福音赶紧信，就是不要去想太多为什么，因为单纯听了就信的人，他就是有福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有福气的。有一些真理性的为什么，我们后面的课程哈，也会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好好来了解了解真信心，什么是真信了，什么是与耶稣基督真连结起来了。那这确实是一个学习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但这一切的过程之先，其实是从信开始的。
对，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亚当的行为，也就是说啊，始祖的罪是影响着所有的与他有这些基因连结的我们所有的人的。但是也不要忘了，基督也是拯救所有属他信靠他的人。我们的真信心与基督连结，我们才能够得救。约翰福音3:18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是啊，信与不信的分界线就决定了得救还是被定罪，其实没有中间地带的，你要么信，要么就属于不信的那个群体，就是被定罪的那个群体，没有普救论这个说法。
嗯，
就是没有中间这个地方的，你要么生要么死，要么在永生当中，要么你就在走向灭亡当中，就是被定罪当中，没有中间的地带的。
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不仅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其实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恩典下不断地坚守我们的信心。另外，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其实也要不断地将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让他们看到父母生病的改变，同时从小在他们的心里 也要教导他们这些真理。真理的种子扎根之后，他们对神的信靠也会笃信不疑。尽管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高高低低，也会有起伏，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相信从小教导孩子的这些真理，会使得他们的信心会越来越扎实。
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位很有慈爱、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在爱着我们。其实，虽然我们今天分享的可能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定罪的那个群体哈，但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一条出路呢？有个道路呢？这条道路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人子给我们铺了一条永生的路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花些时间来认识他呢？当然，每个人心中的一些疑问都源于我们对这一位永生神其实不太认识的。我们都是在无神论当中慢慢慢慢开始认识神的，所以好多关于神的性情、关于神的慈爱、关于神的救恩。我们带着自己的主观，还有我们文化背景里、我们的教育背景里边的一些主观认识，其实都是不太准确。那我们需要跟大家一起慢慢来认识这一位神。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什么才是真信心。
好，那下次节目见了。
再见。
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你的气息吹入我的身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形，因着信我已得洁净，因着信我已得称义。在基督里我的释放，
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真光；
我们的神是生命，是永恒。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认识亘古常在者。
让我们一起走天路，颂赞十架救赎主。
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清白，用我独一的真身，荣耀在真地彰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新月，
我是孟远。
今天我们的路上时光呢，特意的邀请了孟远姊妹来跟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路上时光。那我们一起呢走这条天路是一定要有同伴的。神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结伴而行，携手共走这条天路。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路德记当中的女性，其中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路德，还有她的婆婆拿俄米。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谈到了拿俄米的另一个儿媳，叫做俄尔巴。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呀，这两个儿媳妇，她们遭遇到了人生 相同的困境，他们的丈夫都去世了，但是这两个外邦的儿媳呢，却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各自的人生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归宿。
嗯，是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嗯，那今天呢，看一看当路德选择了跟他的婆婆拿俄米一起回到犹大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的：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嗯，
那我特别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问问孟远哈，你读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给我的感受啊，
嗯，
那画面充满了丰收的盼望和喜悦呀，
嗯，
哇，我小的时候长在农村呀，这真是问着了。我最喜欢看到一个场景，就是收割大麦的时候，麦穗等着收割那个场景。你在路上见到任何老人、小孩、男女，都是高高兴兴的。丰收的时候是全村子人都开心的时候，
所以啊，当我们啊来读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很被触动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两个刚刚失去亲人、办完这个丧事的两个寡妇，从摩押地返回到犹大的伯利恒。那这个两地之间的距离呢，大概是100里左右。那按照正常的人来步行的话呢，大概要4-5天的时间。所以当他们身心俱疲，终于走到他们的目的地的时候，迎面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丰收的景象。
嗯，
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不知道孟远你怎么看待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因为农作物生长是要有一个周期的嘛。第一章记录，拿俄米在摩押地的时候就听见耶和华神眷顾他家乡的那人民在伯利恒有丰收。他怎么知道的呢？肯定是听闻的呀，没有亲眼看见呀。那这个消息就传啊传啊传啊，都传到摩押地去了。所以拿俄米应该是怀着极大的盼望，一步一步往回走的。等到他看到实实在在看到那个麦田的时候，我认为他得流眼泪。
嗯，刚刚孟远啊用的一个词叫做盼望。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这个经文本身哈，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圣经的原文其实它这个动手这个词呢是开始，割大麦，那割呢就是收获丰收，正是丰收的开始。我其实呢是在想啊，两个寡妇真的是拖着疲惫的身躯，然后他们经过了好几天的路程啊，而且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季节呢，天气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炎热，比较的干旱的哈。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恰恰就是丰收的开始。实际上对于拿俄米来讲，他不是衣锦还乡，而是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了。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全部都客死他乡，所以呢，他真的是不仅是疲惫的身体，更是破碎痛苦的心。但是他选择了回来，并且他真实的就是和他的儿媳妇一起踏上了归乡的这个路程。所以当他再一次的回到他的家乡，这个名叫粮仓的伯利恒的时候，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的。当一个人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是当他重新又回到神的应许地的时候，正是盼望的开始。
嗯，
那另外呢，对于路德来说，他是一个外乡人，他从来就没来过伯利恒。那伯利恒这个地方对他来讲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是因着下定决心要跟随耶和华神，下定决心要为他的婆婆养老送终，所以他踏上了这一条去往伯利恒的道路。那当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哇，在他眼前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丰收的景象。我感觉到真的就仿佛是看见一个，仿佛就是这块土地用它的丰硕的果实在欢迎着他。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路德是一个寡妇，那他作为儿媳妇，她还是要供养自己的婆婆。所以呢，当她也看见了这样一个丰收景象的时候，我想对于路德来讲，心中同样也是充满了盼望。不管是重新回到故乡的拿俄米，还是第一次踏上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德，对他们两个来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哇，圣经的这句话真是太宝贵，太宝贵了。不仅是一片充满了丰收果实的景象，我想在他们的心中更是一片充满了希望的田野。
那一定是的。而且啊，正是这个词怎么就能这么刚刚好是收割的日子呢？因为收割大麦其实没有多少天的，因为他们要很快的割麦子。
对，咱们说抢种抢收，对吧？
对的，所以他们早几天还没割麦子，这麦子不能割下来，他们也没有可能有食物呀。如果他们晚了几天，割完了呀，怎么就那么恰恰好在动手割大麦的那几天，他们返乡了呢？
对呀、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我就在想啊，你说当拿俄米听闻神眷顾他们家乡有粮食吃的时候，若是他迟疑了，晚了几天也是有可能的再上路。如果他跟两个儿媳妇说，你们回本乡本国去吧，这样你们可以再嫁人，结果呢，路德并没有下定决心立刻跟着婆婆，跟婆婆说，我跟你去，但是你允许我回去先告别几天，我再回来，然后又迟延个几天呢。如果这两个人在路上遇见了各样的事情，生病了，迟延了，耽搁了，也晚了几天呢，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啊。但圣经说他们就一路平安的，拿俄米听了信了，于是立刻就决定要，我要回去，回到我的神眷顾的地方，回我的应许地。他决定回了。路德坚定不移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跟着你走，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坚定不移。神一路保守这婆媳两个人，也没有遇见任何的波折，至少圣经没有讲，就讲他们顺利的再动手割大麦的日子。正是那个时候到了伯利恒，看似短短的两个字啊，正是，但这里面有多少神的眷顾啊。
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我想对于拿俄米和路德来说，他们人生的艰难可以用这个重大的人生的变故来说哈。当他们回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哇，神使他们看见的恰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希望充满了盼望的一个丰收的景象，
还是收割的日子。
那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路上的时光，真是也唯愿我们都是在神的应许地里面，带着我们的盼望，带着我们的希望，一路的往前走。
是啊，愿我们的时光都是蒙神眷顾的时光。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路上时光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
黑夜笼罩。
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